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你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学者黄介正指出，中国大陆没有法律依据禁止或阻绝其他国家的舰船通过台湾海峡。
那么，所以中国大陆做出反应，但是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那么也没有办法构成禁止或阻绝其他国家的船舰通过台湾海峡。
世界卫生组织组建新专家组，重启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四方安全对话首次面对面峰会召开，美日同盟被视为其核心。
美国依然是第一强国，那日本则是它不可或缺的核心伙伴。美国很重要的战略家 Walter Russell Mee 写了一篇文章，大意就是说，美日关系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有了日本的这一些经济资源、科研方面的能力，这个有利的战略地理位置，才谈得上美国要去建构多边阵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星期一，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军方指责其居心不良。鉴于美国军舰频繁通过台湾海峡，但是美国的盟国很少派军舰穿越这一敏感海域，此次英国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意义何在？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
黄教授您好。
您好。
英国皇家海军李士满号护卫舰星期一发出推文说，他在前往越南的途中穿过台湾海峡，他曾被部署在东海，同时参加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执行行动。中国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9月27号英国李士满号护卫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英方枉费心机刷存在感，这种行为居心不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充分显露了其投机心态。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对这个中国东部战区发言人的这个说法，您的看法？
我想他的说法是我们可以理解制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或中国大陆当局的一个反应。事实上，我想中国大陆的领导阶层、决策阶层非常清楚，台湾海峡是依据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所律定的一个公共海域。换句话说，台湾海峡并不是中国的内水，也不是中国的领海，所以任何国家的军舰或者是商用民用船舶都可以很自由地通过台湾海峡，并没有任何法律上面的疑义。第二个就是目前中英关系还有英国自己本身的政策基本上都不是敌对状态。换一句话说，英国军舰穿越通过台湾海峡，那么属于它的航行自由。那么就我们所知道，英国的船舰是要由北向南进入南海区域，那么它不是走台湾的东边，就是走台湾的西边的公共海域。依照国际海洋法的法规的律定，那么周边的国家并不应该把它视为一个敌对的这个意图。当然我们知道，长期以来美国对于中国有这种就是抵近侦查，那么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尤其是域外国家派遣军用船舶，那么通过这个台湾海峡，当然会引起中国大陆的高度警戒。
英国 皇家海军一位高级官员对媒体表示，台湾海峡很明显是一个国际航运通道，也是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一部分。美国海军也曾表示，美国舰只在台湾海峡的合法穿越，彰显了美国对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美国军队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运作。这个你的看法？
是，美国非常的坚持，就是依照在任何国际法规所规定的情况和条件之下，美国的飞机和船舰有权利在公共海域实施自由航行以及飞越权，这个在国际法上面绝对站得住脚。那么中国大陆对这个的反应，很可能是因为中国大陆把印太地区视为这个中国大陆核心利益啊，尤其是台湾海峡和南海都是中国大陆中央有宣布过属于它的核心利益，那么所以中国大陆做这反应，但是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那么也没有办法构成禁止或阻绝其他国家的船舰通过台湾海峡。
那么9月23号呢，台湾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一天之后呢，北京派遣24架次的这个解放军战机侵扰台湾，这也是台湾国防部一年前开始在官网发布解放军军机动态以来单日侵扰台湾解放军军机第三多的一个记录。对于中共解放军出动军机或军舰侵扰台湾并借此传递政治信息的做法，您怎么看？
中国大陆在过去1到2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加强对于台湾周边的海空域实施远海长航演训，那么而且越来越迈向常态化。可是中国大陆的这些远海长航训练经常性的侵入了台湾，以及自从1950年代周边国家所公认的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那么当然我们了解它这个远海长航训练可能有三个目的，第一个是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大纲实施的例行性训练，第二个是它要借由这一些训练演习去熟悉中国大陆周边海空域的地理环境，那么用军语来讲的话就是战场经营，那么为未来可能在大陆周边海空域爆发军事冲突的时候，让他的军队能够更熟悉周边的空中以及水面以及水下的各项条件。那么第三个原因当然很清楚，就是持续的对台湾实施军事上面的压力，口头上说是压制台湾独立的声浪，但是也对于区域的安全造成了相当的干扰。那么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可能有必要考虑对于他自己实行的远海长航演训是不是能够尽量避开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那么不要引起区域紧张，使得中国大陆也会受惠的区域和平与稳定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立足点，那么这个是对于整个区域来讲是有利的。
那么美国国会众议院9月23号通过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法案涉及台湾的条文要求国防部就加强国民警卫队与台湾的合作提出报告，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合作，以及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另外呢，美国参院版本呢也规定，美国的政策必须要确保美国武装部队有能力阻止对台湾造成既定事实的作为，以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变与台湾的现状。那么美国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对台湾防务合作的影响，您的看法？
美国国会的友台的声量在过去4、5年来不断的累积升高，那么形成了在华分的政治圈里面对于中国大陆崛起的高度疑虑，以及对于台湾的安全和平表达高度的关注。那么过去一段时间，不论国会议员的提案或者是正式通过的法律，多有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合作的这些提议。那么今年再一次的把这个前述的3项把它列入到 2022年财政年度的这个国防授权法，那么它当然代表了一层新的意义，因为国防授权法基本上不会不通过，总统也不会不签字。那么真正的关键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众院版本跟参院版本在合议的时候会不会对文字有所修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国会两院的联合共同版本通过以后送到总统去签署发布以后，美国的行政部门去如何执行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所做的规定。通常这一类的包括美国海岸巡防队跟台湾的海巡署的合作，因为在去年已经签署了备忘录，那么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未来两国的海巡单位会针对这个灾难救助、人道救援以及其他的需要进行相关的演练，基本上它是属于人道的，是属于区域上面稳定的一件事情，其实并不会影响到周边国家的主权或领土安全。那么另外就是我想观众比较关注的或者是中国大陆比较介意的，就是会不会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由美国主办的每隔年的这个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当然呢，在法律通过以后，那么美国行政部门仍然保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实际上去怎么实施它会有一个非常宽广的频谱，那么从这个最低的就是台湾派遣少数的观察员随着美军去观摩这个环太演习，这也算是有执行国会的这个决议，那么到最敏感的就是台湾的军舰实际上参与了环太演习，而且有被拍到照片，那么这些对于中国大陆来讲都是属于跨越红线的一些作为，中国大陆相信也会持续的对台湾周边军事加压来表达一个态度。但是在这个法通过以后，我们相信目前以中美两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来讲，中国大陆未必希望能够把台海周边的情势把它升高，所以如果美国用非常低调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的规定，对于区域来讲很可能会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如果美国选择高调或者是真的邀请可以被拍到照片被媒体报道的中华民国海军的参与的话，那北京显然一定会回应，而且它的压力都会加在台湾身上。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遇见了这样子的一个困难，台湾方面和美国方面很可能必须就这个法律通过以后很可能造成的周边的区域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必须要先有对话。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并不会造成未来台海的这个不稳定或者是军事对立。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中共官媒环球网报道呢，引述台湾雅虎新闻网的消息，台湾的这个防务部门相关事务负责人韩刚明27号声称，在战时紧急命令发布后，第一波将在24小时之内动员 21.5 万名后备军人。对此呢，岛内的网友讽刺，只怕还没到24小时战争就结束了。显然呢，中共官媒环球网呢，它是在故意的恐吓。那么你的看法呢？
台湾现在在进行一个大概是过去几十年来少见的一个全民防卫动员的改革。那么在明年的1月1号也会在国防部的下面成立一个新的全民防卫动员署。那么韩刚明先生所讲的是我们在加强台湾后备动员能力中间所实施的政策的一环。那么我相信当然网民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或者是年轻的在役的或者是被役的这些年轻人可能非常的不希望台海发生冲突或者是需要自己被动员。那么但是我们相信台湾如果真的有决心能够自己的这个做好国土的防卫， 那么保卫国家安全以及区域安全，当然要在后备动员上面要能够有一定的改革，那么使得在万一的军事冲突的情况之下，台湾的安全防卫不是只靠战斗打击部队，因为现代战争对于很多基础建设、民生等等的设施可能都会造成伤害，那么会增加后方的不稳定而影响到整个战局，所以台湾在目前来讲应该是会持续努力的去推动这个后备动员的改革，基本上中国大陆自己也有很多后备动员的革新，所以我们台湾在做的时候基本上并不是具备与中共有敌意的一个，而是增强我们自己防卫的一个努力，希望周边的国家还有中国大陆都能够了解。
好的，谢谢你，黄杰正教授。
谢谢。
以上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在全球许多医学专家强烈并且持续的呼吁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组建一支由20位科学家组成的新专家组，重启针对最早在中国发现的新冠病毒的溯源调查。据《华尔街日报》及多家媒体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新组建的专家组被称为新病原体溯源科学顾问小组，其任务是调查未来新病毒疫情的爆发与蔓延。不过，世卫组织官员表示，该专家小组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调查并确定目前已经导致全球470多万人丧生的新冠病毒最初是否是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世卫组织组建的这个由20人组成的专家组包括实验室安全专家、生物安全专家、遗传学家以及动物疾病专家。目前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最早于2019年年底在中国湖北武汉市距离武汉病毒研究所不远的一个海鲜市场被发现。虽然武汉的疫情以及整个中国的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但已经蔓延到全球各地的疫情却没有减缓或消失的迹象。随着疫情在全世界的蔓延，针对病毒溯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在今年1月底2月初派出一个国际专家组前往武汉以及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病毒溯源的实地调查。虽然专家组实地调查之后得到的结论是病毒极不可能从武汉病毒所泄露，但外界却因为中国官方对调查的干预和限制以及中方提供的原始数据不完全而对调查结果提出质疑。几位参与武汉实地调查的世卫组织专家成员也透露说，他们在调查期间，中方官员曾拒绝向调查组提供一些关键的信息，例如最早染疫病患的原始数据，而这些原始数据可以帮助确定新冠病毒最早来自哪里，以及是如何形成的。美国情报机构应拜登总统的要求，也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病毒的可能性进行了为期90天的调查，不过仍然无法针对研究所泄露病毒的猜疑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世卫组织组建的新专家组重启对新冠病毒的溯源调查，也是对美国等国以及世界上多位顶级医学专家持续不断呼声的正面回应。但是世卫组织新组建的专家组重启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能否得到中国政府的理解和协助，前景并不看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二通过视频向联合国大会致辞，在谈到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支持和参与全球科学溯源，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操弄。首次四方安全对话面对面会谈9月24号在美国白宫召开，美日印澳的国家领导人均出席会谈。合作至中是最重要的议题，美日同盟被视为跨的核心， 亚太战略专家分析日本在跨德中的特点、功能以及未来可能的变化。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于9月24日在白宫主持首次的四方安全对话，也就是一般称为 QUAD, 四国领导人面对面峰会，日本首相菅义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会议。日本世川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渡部恒雄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日本是印太地区的中等强国，也是美国的盟友和印太地区的伙伴。日本希望维持地域的秩序， QUAD 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说，
アメリカだけでも実はもう無理です。
美国曾经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影响力，但是现在局势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是中国，而中国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影响力正在急速的扩大，这样的局势使既有的秩序与规则面临莫大的挑战。日本是最临近中国、受到中国军事威胁最大的国家，我认为有必要扩大 QUAD 的合作，让日本与澳大利亚、印度来填补美国在区域上的相对弱点，让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维持秩序的理念与执行可以持续的发展，这样也有机会引导中国成为尊重地区规则的参与者。渡部恒雄表示，到目前为止，由于印太地区还能够维持稳定，大家多少都遵守共同的规则而得到相当的保障，地区内的每个国家都在和平稳定中实现了经济增长，如果失去和平与稳定，对印太地区的任何国家都是不利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在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日同盟是美国欧亚大陆战略的核心基石，巩固美日同盟， QUAD 就有了杠杆，美国打造广义西方联合统一阵线就有了发展的基础。他说，
美国依然是第一强国，那日本则是它不可或缺的核心伙伴。像是在这个四月份的时候，美日双边领导人峰会之后呢，美国很重要的战略家 Walter Russell Mead 就在重量级的华尔街日报上面写了一篇文章，大意就是说，美日关系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有了日本的这些经济资源、科研方面的能力，还有在欧亚大陆的东边可以来操作离岸制衡的这个有利的战略地理位置，才谈得上美国要去建构多边阵线，要去从世界走向中国啊，才有这个本钱。
宋文迪认为 QUAD 的现状可以说是结构并不完美，进展也不均速，但是这并不妨碍 QUAD 行塑区域秩序的功能。他说，
美日同盟的存在让 QUAD 即便不完美，但还是有足够的内核还有资源存在。那拿美日同盟当作基础来看四边安全对话，就是 QUAD 它的未来发展大致上还是正数多于负数。那负数是什么呢？就是说 QUAD 内部的成员他们对于面对中国挑战的时候，他们的这种积极程度其实是不太平均的。那包含说像美日之间还是明显美国它的积极性比日本那稍微更强，呈现这么一个格局。那么正数是什么呢？正数就是说即便如此在美日同盟这一个坚实的基础上面，那其他的国家他们也就有了更多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实质参与 QUAD 的信心，还有一个渠道。
渡部恒雄也同意 QUAD 并不能说是一个完美的合作组织，但也因此使得日本足以发挥它的特长。他说，
QUAD っていうのは、NATO のようなもの、カチンと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ので、有志国で協力の
QUAD 的目标既不是也不必成为像北约这样的区域集体安全国际组织。QUAD 应该发挥的作用是在不破坏地区力量平衡的情况下，维护现有的秩序，遏止因为中国崛起在区域破坏秩序。东盟是印太地区除了 QUAD 和中国以外的主要参与者。东盟虽然维持中立，不会直接选择靠向中国或是美国，但是在维护地区秩序的目标上可以与 QUAD 共同合作，也共享利益，能够展开许多实际的地域合作。日本在东盟的产业上深耕数十年了，对于 QUAD 与东盟合作的实际方法能够提供丰富的经验与意见。渡部恒雄表示，随着 QUAD 合作的常态化， 不仅日美同盟、美澳同盟、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等双边合作，而且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国的合作网也将共同负责维持地区秩序，这应该就是未来维持印太地区秩序的既定模式。因此 Quad 可能不会像北约那样建立一个完全包括该地区所有国家的组织，但是这样正好符合东盟的立场，也符合当前印太地区的形势。宋文迪表示，Quad 的多边形式可以为其他不愿意直接刺激中国又意图以低调形式为西方联合抗中避险阵营做出贡献的价值观相近的国家提供了掩护，这就是所谓的 Quad Plus。 他说，
日本在三月份就和欧盟的首要大国德国签署了情报保护协议，然后在四月份呢又举行了日本德国的双边二加二会谈。英国和法国方面也在今年先后参与了 Quad 他们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特别是英国，他从去年底吧，2020年底就开始屡屡放出他希望加入 Quad 的这个信号。到四月份的时候呢，也是由法国的海军主导在孟加拉湾这附近组成的相当于 The Quad Plus One 的这个五国联合海军演习此外除了美国、澳洲和日本之外呢，印度地主也算是首度参加。那同样也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在美国的主导之下又举行了美日韩三边的国家安全顾问级的三方会谈促进他们的战略互信还有议程设定的同步化。
宋文迪指出，所谓法不制众，在印太区域内部，东盟和其他国家不会轻易决定单边与中国对抗。然而有了 Quad Plus 这一个可以选择性参与而且多边性彼此掩护的合作平台存在，各国便有了相对低成本的对中国表态的方式，低调地促进彼此安全力量协作性以及议程与规格同步化。杜布恒雄认为，中国的军事、经济和影响力将继续增强，跨着有共识增强动力逼迫中国遵守现有的国际规则，以遏制中国随着国力增强而在印太地区越来越过分的各种霸道行为。为了确保牵制中国的力量，跨着必须考虑与东盟、韩国等国家技巧性的合作，那么日本就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说，
韩国が入った方がパーフェクトなんですが、韩国があまりその気がないので、中国に気を使う部分と、
Quad应该考虑邀请其他区域国家的合作，例如南瓜韩国，以近来状况判断可能更有效地发挥 Quad 的作用。但是就目前现实上可行性并不高，因为日韩之间的关系很差，而且韩国本身十分担心来自中国的压力。我认为至少在未来的计划中， Quad 应该对于将韩国纳入成员这个选择保持开放积极的态度，而日本也应该更努力地改善日韩关系，以便日后韩国加入 Quad 的合作。杜布恒雄表示， Quad 的目标是逐步改变中国的威胁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也赞成积极推进与中国的合作。中美冲突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是日本的盟友，也是日本的重要经济伙伴。而另一方面，无论政治关系如何，日本都是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出口目的地。因此在美中冲突升温时，日本身为美国的盟友，不仅要遏制中国的侵略与威胁等破坏秩序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与 Quad 的成员国一起逐步引导中国走向尊重共同规则的方向。他说，
日本にとっては何がいいかというと、中国に対して一定の影響力を持てる。
日本与跨的其他三个成员国一样，和中国的贸易往来频繁，也长期受益于此。虽然这让日本在与其他跨的成员国共同制衡中国时会有所顾虑，但也因为中国明白这一点，这也就让日本在情势过度紧张的时候可以提供缓解的机会。日本在中国与 Quad 之间，尤其是中国与美国之间出现压力和紧张时，可以发挥作用，与中国取得良好的平衡。杜布恒雄强调，在美中之间的平衡外交一直是日本最擅长的。延伸到 Quad 与中国之间的平衡，不仅能带来日本自身的利益，最重要的是能维持印太地区的稳定与秩序，这也就是日本在 Quad 中的重要功能。 宋文迪指出，在跨的四个成员国之中，日本的首都东京距离北京最近，而地理上战略纵深亦最缺，以至于在对北京联合避险方面，日本依然稍微不如美国和澳大利亚来的直接而积极。他说，
美日同盟的适用程度到底是指日本会做到战略动作三部曲的全部吗？三部曲就是所谓的贺阻、防御和强迫这三种战略动作，到底是会全部日本都愿意做，还是只愿意做一种或两种？这一种不确定性目前还是在制约着日本对印太战略的参与方式。但是其实即便日本他只愿意参与贺阻这个动作，来贺阻潜在的修正主义国家呢，即便我们实际来讲，即便贺阻失效，然后战争还不幸的爆发我们还是很难想象日本真的就可以置身事外。毕竟这第一岛链北端它的安全互赖性是显而易见的。
渡部恒雄表示，跨的本身并非像北约一般强大的组织，所以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任何一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只要有任何的改变，都会影响跨的合作的质量。他说，
逆に言えば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クワッドの影響力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それなりに成功してるってこと。
考虑跨本身成立的目的，这样的状况也是可以接受的。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尤其是以日本对中国的军事紧张感与经济依赖程度，这未尝不是一个优势，因为这也表明了跨的不太可能过度压制中国到引起中国强烈的动作，造成最邻近的日本直接遭受伤害。渡部恒雄表示，对于日本和印度来说，中国拥有直接影响其国家安全的地缘政治地位，而美国和澳大利亚则没有。对日本和澳大利亚来说，美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盟友，但对坚持不结盟政策的印度而言则不是。如果中国可以巧妙地利用这些差异，跨的合作的质量和程度就会发生变化。假设这种情况发生了，也会同时改变中国的行为，那也就发挥了引导中国遵守国际秩序的效用了。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中国政府星期一发布新的准则，要求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这是中共当局在施行为遏制人口增长严重减缓的最新举措。据中国政府网9月27号消息，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到2030年》，要求提高妇女生殖健康水平，减少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并加强对女性健康安全用品产品的质量保障，规范不孕不育症诊疗服务，同时规范人口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规范不孕不育症诊疗服务。路透社报道表示，尽管中国人口目前仍是全球第一，但是最新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从2011到2020年的人口增长是在1950年代以来最低的，而且预计人口在未来几年内开始下降。中国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尽管当局允许从2016年起全面二孩，但是2014到2018年间每年平均堕胎仍达970万次，比2009到2013年间的每年平均堕胎数增加了 51%。 报道表示，这个数据没有给出因医学需要而进行的堕胎数字。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严格控制和防止为选择婴儿性别进行堕胎。中国几十年的一胎化政策以及地方上为推行政策而强制堕胎的做法，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孕妇被打胎，有的甚至是在妇女已经怀孕7到8个月的时候。同时，一胎化政策也导致男女人口比例失调。中国独生子女政策1979年开始推行，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被告知，人口控制是首要任务，工作业绩和事业前途都取决于他们能否实现人口控制的目标。报道表示，计划生育成了全国性的硬性措施，各地全面实施各种生育干预措施。此外，对超生的妇女强制堕胎也成为各地广泛接受的做法。国际社会及舆论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屡屡提出批评和抨击， 当年许多偷渡到欧美国家的中国移民时常宣称自己是中国一胎化政策的受害者，并以此提出申请政治庇护。中国政府从2016年1月1号开始改变一胎化政策，允许所有夫妇都可以生育二胎。开放全面两孩政策的初期，政策效果明显，但是之后出生率持续回落，低于生育政策放松前的水平，凸显出中国人口增速放缓的险峻趋势。在外界讨论的出生人口降低的多种因素中，一直抑制民众生育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高、养老负担和机会成本高的生得起、养不起的现实。据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现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2021年7月发布的一篇《如何提高生育率》的论文中表示，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年到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 95% 降到 44%， 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年到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房价快速攀升。2004到2018年，房贷收入比从 17% 增至 48%。421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中国新一轮电荒导致的拉闸限电现象持续扩大，包括苹果和特斯拉供应商在内的许多企业被迫限产停产。东北一些商店只能点着蜡烛营业，而大型的商场则被迫提前打烊关门。
一个星期以来，政府强力鼓励东北地区企业避风、错峰用电，仍然效果不彰，因此只好无差别的拉闸限电，强迫企业减产停产。而且拉闸限电已经广泛波及居民区，严重影响民众的生活，引发民怨。据中国官媒报道，东北有些城市一天之内无预警的多次停电，有时一次停电超过12小时。沈阳市有些地方连交通信号灯都停电，引发交通堵塞。路透社引述中国官媒的报道说，包括长春在内的东北多个城市的市民抱怨说，停电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两次停电之间的间隔却越来越短。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星期一表示，要全力以赴打好电力保供攻坚战，保障基本民生用电需求，最大可能避免出现拉闸限电情况，坚决守住民生发展和安全底线。分析家认为，中国新一轮电荒一方面是因为煤炭价格居高不下，而供电价格则受到国家限制，因此出现电厂发电越多亏损越大的奇怪现象。有些电厂为了减少亏损，甚至以设备检修为由借口减少发电。而另一方面，部分省份上半年能耗双控或减排未能达标，近期为了完成三季度目标而集中限产，因此对企业生产带来冲击。中国多省份、多地区、多行业的企业遭遇电荒和减排达标的双重压力，被迫限产停产，将严重拖累今年的经济增长前景。中国新一轮电荒加深了投资人对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忧虑，中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打压以及对高科技行业的监管已经让中国经济走势趋缓，而房地产巨头恒大公司的债务危机更让人忧心忡忡。至少有15家中国上市公司发布公告说，电荒已经扰乱了他们的生产。另有30多家在中国设厂的台湾上市公司也表示，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因为要配合限电措施而停产。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摩根斯坦利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钢铁、铝业和水泥产业在限电措施中遭受的冲击最大。铝业的产能降低 7%， 而水泥产业减产高达 29%。报告预测，纸张和玻璃行业也可能遭受重创，从而导致供应紧张。化工、染料、家具和豆粕的生产也已经受到影响。 野村证券星期一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重镇采取的严格限电措施，可能导致近日将公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降至荣枯线50以下。路透社引述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的话说，减产如果延续的话，有可能将第四季度的 GDP 增长削减一个百分点。
日本政府星期一正式推出一项适用于未来三年的新一期网络安全战略草案，并首次点名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为网络安全的威胁。日本共同社报道说，日本内阁将很快批准这一战略草案。
日本最新的网络安全战略草案指出，网络空间存在迅速发展成危急局面的风险，而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三国涉嫌参与敌对的网络活动。这一重要的网络安全战略文件还指出，日本将采取一切有效的手段，并运用现有的能力，实施严厉的反制措施，包括外交回应和刑事起诉。同时，身兼日本网络安全战略总部部长的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星期一表示，网络安全战略总部的成员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充分考虑获得公众的信任，并坚定履行战略中列举的措施。今年七月，日本政府召开网络安全战略总部会议，制定了网络安全战略草案。草案声称，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涉嫌对日本发动网络攻击。草案进一步指出，中国发动网攻是为了窃取军工企业和高科技公司的资料，俄罗斯发动网攻是为了达到军事和政治目的，而朝鲜发动网攻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或获取外汇。加藤胜信当时曾表示，如果在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察觉网络空间异常，日本就会迅速应对。不过，加藤在星期一的网络安全战略会议上承认，日本无法证实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是否受到网络攻击的影响。网络安全战略草案指出，日本将加速与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四国集团伙伴以及东盟的合作，以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共同社在报道中说，战略草案中的这一说法显然是为了抵御中国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日本政府9月1日新成立数字厅，推动日本的数字化改革。战略草案呼吁要同时推动网络安全和数字化改革。
自从塔利班夺取政权之后，阿富汗尚未开发的矿藏资源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阿富汗被认为拥有新能源时代所必需的大量锂、稀土等资源，坐拥数万亿美元的矿藏，锂矿储量或相当玻利维亚，堪称锂矿界的沙特。然而，美国地质调查局到目前为止所公开的数据显示，阿富汗并不在世界上锂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美国地质调查局从1996年开始每年公布年度锂矿资源调查，其中包括全球已知锂矿资源总量和锂矿产量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的名单。例如2020年和2021年的年度报告分别依各国资源规模列出了22个国家，其中玻利维亚均以2100万吨的资源储量名列第一。其他一些资源大国包括中国、澳大利亚、智利、刚果等，但阿富汗从未出现在这些排名中。锂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等清洁能源产品的核心元素。国际能源署预计，到2040年，全球对锂的需求将提高40倍以上。有关阿富汗坐拥震惊世界的矿产资源的说法，不仅关系到阿富汗国内的冲突、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将无疑会牵动全球新能源经济乃至国际地缘政治的发展。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土木工程系研究员戴维·惠特尔说， 2010年有关报道虽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这些报道背后没有什么证据。他对美国之音说，
I've since not seen much in the way of evidence to back that up. And it does, I think it quotes something about turning Afghanistan into the Saudi Arabia of lithium. Since then, the actual verifiable...
我没有看到有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报道说了很多阿富汗史迪矿业的阿富汗。我没有看到有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报道中说了很多阿富汗是锂矿业的沙特阿拉伯，但是自从那时以来，实际上可以验证的信息非常少。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回复美国之音质询时表示，他们有一个阿富汗项目团队，但是任何有关阿富汗的问题只能由国务院和国防部来回答。隶属美国内政部的地质调查局的锂矿专家布莱恩·贾斯库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了的话题，美国地质调查局是一个完全客观的机构，我们现在不能谈论阿富汗，这必须由其他政府部门来处理。2010年在阿富汗的矿产资源开始引起人们广泛关注时，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商业与稳定行动特别工作组的专家认为，阿富汗的能源价值可高达近10000亿美元。美国非党派智库兰德公司指出，所谓的万亿美元的说法具有误导性，认为这个数字只是名义上的，它没有反映商业可开采矿场的价值。这篇由国防部商业与稳定行动特别工作组资助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因此如果将其作为矿业公司用来可以在阿富汗采矿的指标，则具有误导性。阿富汗地处特提斯造山带，这一地质学中所称的成矿带，从喜马拉雅山一直向东延伸，横贯中国，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山，是世界上最丰富的金属来源之一。阿富汗也无疑拥有包括稀土和锂等现代经济所急需的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在另一方面，即使阿富汗真的坐拥万亿宝藏，即使像沙特阿拉伯这样靠自然资源致富的国家不在少数，然而守着金矿受穷的国家也不乏其力。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十年来一直是全球关键矿产的主要供应国，素有地质奇迹之称，从铜、铁到钴、锂，很多资源都名列世界前茅，其中钴的供应量约占世界一半。在美国地质调查局2021年的排名中，刚果锂矿资源排世界第6，仅在中国之后。刚果政治不但较阿富汗稳定，而且有出海口，更有阿富汗所没有的外国大公司多年投资的成熟经验和条件。尽管刚果也可以被称为坐拥万亿美元金山，但是世界银行2020年的数据显示，刚果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556美元，稍稍多于阿富汗的508美元。地质专家指出，世界上很多珍贵的矿产资源其实并不罕见。美国地质调查局在其年度报告中反复指出，稀土在地壳中相对丰富，只是可开采的稀土矿较少。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贾斯拉库说，世界上其实并不少锂，他说，
But all he knows that there's lithium is everywhere, and all depends on if it's available.
锂无处不在，关键取决于它是否可以被开采，是否有经济价值的浓度。有些地区可能有很多锂，但是有时候很难去开发，其元素的化学性质也可能使其无法产生电池级别的碳酸锂。毫无疑问，在与阿富汗接壤的邻国中，只有中国有大规模开采和加工其稀土和锂矿资源的能力。中阿两国在瓦汉走廊相毗邻，但是这一或为阿富汗稀土和锂矿唯一出路的狭长地带，气候极其恶劣，每年有9个月都是大雪封山。尽管阿富汗是一带一路上的关键一环，但中国从未企图在这里修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外交政策近日刊文，将当今中国与一战前的德国进行类比，认为两者同样具备迅速的工业化进程和海军的迅猛扩张，伴随狂热的民族主义。有学者担心，中国会否像19世纪德国一样走向军国主义发动战争？对此，分析人士认为，这种类比仅在表面成立，两者在政治和社会模式有着根本的差异。中国比百年前的德国更专制，也有专家指出，中共的民族主义只是拉大旗做虎皮，没有文化和学理的根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纪西的报道。
最近20年来，政治和历史分析人士常将现代中国与19世纪后期到一战前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进行比较。政治分析家韩国釜山国立大学教授罗伯特·凯利认为，学者们频繁使用这个类比是因为需要社会科学中的类比推理来提高我们对一个迅速成长的国家的理解和预测。凯利对美国之音说，简单的说，这些类比都是很吸引人的，特别是因为我们很难找到跟中国所谓的和平崛起的类比，至少到最近，这是中国一直宣称在追求的。我们用1914年的德国作为类比，部分原因是我们找不到其他更适合中国的比较。做此类比的学者们通常认为，与19世纪后期的德国一样，中国崛起迅速但充满不确定性。他觉得自己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荣誉，而中国军队跟德国当年的普鲁士军队一样，是强大的政治参与者。中国也和德国一样，政府在对社会控制力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境下努力保住政治权力。外交政策杂志9月17日刊文，再次唤醒了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中国与一战前德国的类比。文章认为，相似性的表现之一，首先是迟到却迅速的工业化进程。尽管德国在19世纪工业落后于英国，但在短短几十年内一跃成为一战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章援引《德国制造》一书，描述廉价的德国商品如何充斥英国市场。德国工人更辛苦，工作时间更长，工资更低，他们不被允许罢工。凯利认为，在1871年德意志统一后的几十年里，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比其邻国发展得更快、更密集。这种工业化也发生在重工业、化学和科学部门，直接影响了德国的硬实力。历史学家科克·罗杰斯2010年就撰文指出，这种迅速的工业化进程正是由于相似的自上而下的经济模式。德意志帝国由军队主导大部分经济领域，比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利用煤和铁资源建造了位于遭掠夺的鲁尔和莱茵河沿岸的军火工厂，而中国发展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主导经济，例如迫使外国公司与一家国有企业合作，迅速窃取西方公司的知识产权。罗杰斯表示，两国政府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德国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试图镇压任何的群众叛乱，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斯坦福大学资深人文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塞尔·伯曼告诉美国之音，崛起的威廉德国，其工业实力的增强更显著地表现在海军扩张，就像中国现在在海军能力上超过美国一样，而伴随硬实力增长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义狂热。伯曼说，像今天的中国一样，1900年左右的德国认为自己在文化和科学方面都很优越，德国当时在许多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正迫切渴望在科学技术领域占领高地。因此，当时的德国和现今的中国都追求地区甚至全球霸权，而谋求霸权的载体就是军队。军装在当时的德国无处不在，就像今天解放军在中国的巨大的影响力一样。韩国釜山国立大学教授凯利表示，德国当年的极端民族主义体现在德皇臭名昭著地宣称要在阳光下占有一席之地，称霸权是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目标。凯利说，中国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中还夹带了明显的不满，围绕日本和西方对中国造成的百年屈辱的受害意识形态，以及以汉族民族主义为基础建立的爱国主义教育，正是这一表现。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去年刊文，标题为习近平如何毁掉中国百年霸权梦。文章中表示，习近平和其部署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崛起不仅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改革和治理的胜利，更是一场复仇，成功是中国汉人遭西方两个世纪屈辱的回报。文章中说，习近平本人就是典型的汉族至上主义者，这决定了他的一系列政治冒进，新疆维吾尔集中营，粉碎香港一国两制，武力威胁台湾，对西方在华公司严格审查，以及在南中国海扩张军事。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屈辱意识形态让中国像20世纪初的德国一样自相矛盾。外交政策文章援引记者威廉姆·施瑞尔的话说，德国根据自身利益而不是一贯的道德形式，他们攻击别人，但被攻击时会生气，和现在的中国一样。伯曼告诉美国之音，两国的相似点中最有意思的是认定自己崛起的历史独特性。他说，当时的德国和现在的中国都将自己与快速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包括在建筑、城市化、技术和社会改革方面，但两国都声称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学者常说，德国的 Sonderweg， 即通往现代化的特殊道路，也就是一种没有伴随法国和英国的民主的现代化，就像今天中国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由中国特色改变的国家控制经济的基本范式。用威廉德国类比今日的中国，目的在于用相近的历史预测未来。著名的国家实力研究专家、首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2014年就曾撰文分析一战的起源，试图解释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否会让这一切再次发生。他援引经济学人当时的文章，将美中之间的紧张与当年英德之间的关系做类比，称1914年和现在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是自满。而以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的政治学家认为，说白了，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斯坦福大学的伯曼教授说，19世纪后期的德国与今天的中国之间的类比是理解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的框架，直到1871年在俾斯麦总理领导下才成为统一国家的德国，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开始挑战英国的工业和海军霸权。这场竞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来源之一。釜山国立大学的凯利教授表示，现在的中国和威廉德国处在相同的国际环境，即被敌对和半敌对国家包围，在其周边几乎没有朋友。而强大的军事实力的增长让德国从1870年的分裂到几乎征服了欧洲大陆只用了不到50年的时间，最终需要通过世界大战，通过庞大的反德联盟才打破了德国的军事力量。而今天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有力挑战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凯利说，这些相似之处带来的预测性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像德国那样发动爆发性冲突以及打破其包围圈？我不这么认为。凯利表示，尽管中国和一个世纪前的德国确实有很多相似处，中国和德国的文化和习俗差异将导致对世界的看法不同。学者的类比只是用普世化的方法将中国视为另一个崛起的霸权挑战者，势必与旧秩序发生激烈冲突。他认为，中国会借鉴威廉德国的经验教训，不会以好战者的身份崛起并挑起一个包围联盟。伯曼教授认为，中国和威廉德国在政治形态上存在根本差异，也比19世纪德国更专制。他说，首先，那时的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宪政法治国家，德文叫做 Reichsstaat， 法院基本上是独立的，而共产党禁止任何独立司法。这就是为什么外国公司在中国总是处于劣势的原因，他们无法向中国法院提出申诉并期望得到公正的审判。其次，尽管存在对投票资格的明显限制，但威廉德国确实受益于真正的民主。他的立法机关即德国国会是选举产生的，可以行使不可忽视的权利。几个独立于国家的政党在立法机构中有代表，到1890年代最大的是社会民主党，一个工人运动的政党。与此同时，德国出现了许多强大而独立的工会，这在今天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之音记者季希加州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